叶嘉诚双手放在桌面上，手指握了握。他想了想，用一种郑重的口吻说：小狐狸，如果你想要孩子，我们就努力生一个，或者领养几个都没问题。当然，我觉得两个人生活也很好，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，没有孩子也不会无聊。比如我们可以周游世界，有空了就到处玩，国内国外，上天下海。国内国外，上天下海。师姐不自觉地笑起来。他和叶先生真去了不少地方，一起自驾游，一起潜水，一起翱翔。如果他没有出事，叶先生的飞行执照都要考出来了。嘉诚，你喜欢孩子吗？时间打住了叶嘉诚的话。叶嘉诚望着他，随后摇头，回答说：不喜欢，太吵了。叶嘉诚在骗他，叶嘉诚也这样骗他。时间眼眶酸酸的，然后他看到叶嘉诚变魔术似的拿出了一枚钻戒。今晚真是一个神奇的夜晚，叶嘉诚不仅突然出现，还突然求婚，不可思议到无法相信。叶嘉诚拿出钻戒的时候也感到很突然，他不小心碰到了一块带来的钻戒，想也没想就拿了出来，没彩排，没经验，也没想过这辈子会跟谁求婚，甚至以前还觉得求婚是傻子做的事儿。各种原因以至于叶嘉诚发挥得特别不好，但是他说的每个字都是真心实意的表述。小狐狸，原谅我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吧，请你再相信我一次。叶嘉诚深深地吸了吸气，说着保证的话，求石简相信他的认真，相信他会成为更好的人，相信他不会再让石简难过。石简忽然很紧张，紧张的不知所措，更多的是落泪的冲动。石简，相信我一次。叶先生求婚的时候也对他这样说，当时他的心里保留哼哼唧唧的怀疑，但还是将求婚钻戒美滋滋的戴在了手上。现在叶嘉诚也说这样的话，他递出的钻戒一样闪着迷人的光亮，像星星那么漂亮。石简低下头，摁了摁额头，快清醒回来吧，叶嘉诚终于向你求婚了，快答应啊，答应他，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期待吗？只是期待，他的期待呢？怎么办？他失去的不只是底气，慢慢消磨的还有期待和信心。他真的很想相信叶嘉诚这一次，但宁愿不相信自己也想相信他，只是这一刻他真的不相信。更多的是他已经不知道怎么相信自己，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爱叶嘉诚。他还病了，不知道两个人以后要怎么走下去。刚刚面对叶嘉诚求婚的时候，他多么希望两个人能回到最初，或者再早一点就好了。他一定会高兴疯了，而不是这样忐忑不安，像是心理疾病在作怪。石简开口说：对不起，嘉诚，我要出国了。 下个月。如果两个人不能在一起，时间无疑是最难过的那一个。只是他该难过的都难过了，心境已经变了。夜越深越凉，时间趴在羊毛地毯上的矮桌子上睡着了。叶嘉诚将时间抱上了二楼的床，然后安静地坐在一旁。外面是海浪拍打的声音，隐隐约约地传过来。叶嘉诚站起来关了窗户。贸然求婚被拒，叶嘉诚心里苦涩，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疼。时间要出国对他来说没什么影响，他也希望时间出国读书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他已经辛苦了那么久，以后换他来追时间，去爱时间。想到这儿，叶嘉诚笑，心情还是很好，未来一定会美好的那种好。现在他在国内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，叶茂那些楼房不能烂尾，还有易钦东的事情都要解决。相信他一定能很快的处理好，然后完完全全的变成叶先生，好不好？不，他要比叶先生更好。叶嘉诚俯下身，小心翼翼地触碰着时简的嘴唇，浅尝辄止。他和叶先生的一切，叶嘉诚其实很吃醋，不过他也很感谢叶先生，即使叶先生是他自己。叶嘉诚将自己带入叶先生的身份，是一种亲密又排斥的体会，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谢。真是神奇呀，他都会感恩老天了。叶嘉诚想起了小狐狸之前梦里无意间叫出的那几声老公，滴滴失笑。这个夜晚，叶嘉诚是睡不着了，一夜未眠。不过第二天照样神清气爽地起来做早餐。时简的酒量不好，反而借着酒意睡了很长的一觉。在梦里光怪陆离，醒来的时候反应了好一会儿。下了床，叶嘉诚已经在楼下，他立在楼上的玻璃房里，刚好看到楼下的他。叶嘉诚抬起头，朝着他露出了一个笑意。早。时简下楼，叶嘉诚回到厨房继续手忙脚乱。时简恍恍惚惚到不行。叶嘉诚先开口说了：“牛奶热好了，粥还要等一会儿，熬熟一些。”小火上方熬着海鲜粥，已经咕嘟嘟地响着，仿佛隔着时空又回到了两个人有过的婚姻生活。时简继续处在仪门旁，默不作声，样子呆呆的。叶嘉诚弯着腰，有模有样的先尝了一口，差点烫了嘴，幸好味道还行。他转过头，眼神期待地问道：“好像差不多了，要不要尝一下？”叶嘉诚盛了小半碗，吹了吹热气，递了过来。时简接过来，用汤勺舀了一口，口感香浓，粥里还有一些干贝和鲜虾。这些东西叶嘉诚都是上哪儿找的呢？所有食材都是叶嘉诚上附近的农家买来的，然后大清早打电话给叶家的阿姨咨询海鲜粥的做法。不是特意想表现什么，只是真的想好好的疼小狐狸。那个笑起来嘴角眉梢都带着可爱尖的小狐狸被他丢了，他要找回来。 至于机会嘛，都是自己找的。昨晚求婚被拒，醒来继续做一条不要脸的好汉。叶嘉诚心满意足地看着，石简轻声点评了一句，味道不错。
哦，那就多吃点。
叶嘉诚自得地笑着，穿着套头毛衣、黑棕长裤，模样俊雅好看。他打开另外一边的小蒸笼，
啊，对了，还有小包子、小馒头。
小狐狸，你是要吃豆沙馅的小馒头，还是肉馅的小包子呢？小馒头和小包子，叶嘉诚自然是买来的，连老板的小蒸笼也一块买了过来。石简看了看蒸笼，一个个小馒头、小包子，白乎乎的，还冒着热气，心底也软了好几分。叶嘉诚挑了几个好看的，提前当了已婚好男人。叶嘉诚不小心又问了一个病句：“
小狐狸，我们以前过日子的时候，是你做饭多，还是我做饭多呀？”
石简先坐下来，回答道：“
出去吃比较多。”
哦，原来他娶了一个败家娘们儿啊！叶嘉诚连连点头，以当事人的口吻说：“
和我想的差不多。”
石简不再吭声了。A 城，易佩出席了易茂的股东大会，一家人都是股东，除了易的小姐，全部都出席，另外还有赵家。赵易两家相互持股，赵文文替父亲出席会议。今天的她穿了一件桃红色的连衣裙，搭配时尚的皮草，非常惹眼。会议过程中，赵文文时不时地将视线落向易佩，真是不想注意都难。这是一个低气压的会议，易佩没有任何的发言。董事长位子坐着的人依旧是易老先生。易老先生的身体已经很差劲儿，出席会议的时候，陪同的除了律师，还有医生。易茂目前还是属于家族模式，股本结构也不复杂，大股东们基本都是易家自己人和一些元老，以及林家的几位外亲。这么多年，易家越来越有一种土崩瓦解的兆头。易佩对面坐着郭太太的三儿一女，律师的消息让郭太太吁了一口气。易佩靠着椅子，无聊着想着几个问题。他明明不喜欢当易家人，为什么要参与这场争斗呢？真是为了所谓的易茂服饰吗？恐怕不全是。没有人不渴望着名利，只是他更擅长遮掩自己的欲望。他对易家是这样，对石简也是这样。易佩前段时间还是问了石简一件事，易家后面会不会乱？答案不用问也能预料。或许他外公心里也清楚着，所以要这样努力地维持易家的平衡。外公这样的用心良苦，易佩很能明白。只是易家早已经失衡，就像一栋高楼都已经要倾斜倒塌，暂时的补救措施只能让高楼看起来不那么岌岌可危罢了。会议结束之后，易佩坐在休息室接了一个电话，门被推开，赵文文若无其事地走了进来，还是那一贯的姿态。张凯得到示意之后，立马站了起来。
Hello， 张凯，好久不见了。
赵文文问候张凯。张凯连忙弯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，快速离开了休息室。易佩面前放着一杯泡开的金骏眉，还没有尝一口。 赵文文坐在易佩的面前，看着这个西装笔挺、气质坚硬的男人，觉得易佩对他的吸引力还是很大，即使他多次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自己。人都是得不到才有新鲜感。赵文文握着涂着朱红色指甲油的手。易家现在如此紧张，难得易佩还可以这样处变不惊。难道他真的一点也不想要易家吗？易佩向来是一个不会表露野心的男人，即使两家之前联姻，对他来说可能更是顺应他母亲的意思。不过赵文文知道易佩的野心比易家任何人都大，当然有能力的男人这样也很正常，他更有资格拥有野心。赵文文甜甜地笑着开口说道，阿佩啊，如果你需要，我还是会帮助你的。易阿姨和我父亲安排我们在一起，也是为了现在这个时候，是不是啊？小狐狸，以后我多学几样早餐，换着花样给你做。叶嘉诚死皮赖脸的示好。叶嘉诚，石简思绪纷乱，叫了叶嘉诚的名字，整理思绪之后开口说，你没必要这样做。怎么没必要了？叶嘉诚口吻带着笑，而且认真地说，我是你的丈夫。石简目光直直地说道，你真的这样觉得吗？小狐狸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叶嘉诚端着早餐慢慢地坐下来，循循善诱地说，你是觉得我现在跟你的那位叶先生还不一样？的确，我们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，他比我好，比我更早地清楚心意，不像我让你伤心了。可是我们还是爱上了同一个女人，那就是你，而且只爱你。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你什么都不用想，什么都不用管，什么事情都交给我，我会让你知道一切都可以回来。石简突然觉得很烦，他特别不想理叶嘉诚。叶嘉诚好脾气地笑着，他还有他的好理由。石简，你看老天爷都要安排咱们在一块儿，那我们就应该在一起，这叫顺应天命。石简的眼睛微闪了两下。好了好了，我不逼你了。小狐狸，我会给你时间，很多时间。叶嘉诚咳嗽了两下，又拿出了昨晚被拒的那枚钻戒。石简撇过头，刚刚谁说不逼他的？叶嘉诚笑了笑说，哎，昨晚你不是没答应我的求婚吗？小狐狸，我要告诉你，昨晚只是练习，以后你不答应我就当练习。你想我练习几次都没事儿，钻戒啊我会一直带着。当惯了风度翩翩的骄傲公子哥，叶嘉诚其实也适应自己突然没脸没皮的样子，只是现在面对时间，他就自发变成了这样。叶嘉诚像一条大尾巴狼，厚着脸皮跟着石简回到了 A 城。这次回青林市，叶嘉诚连家门都没回，同样没有提前购票。幸好买到最后一张头等舱的票。叶嘉诚来到经济舱，对石简右边的一位男士彬彬有礼地提出了换座位的请求。
哎呀，我靠窗，太麻烦了。
你让过道的人给你换吧。
这是一个靠窗的好座位，边上还有漂亮的姑娘，靠窗坐的叔叔不想换。过道的阿姨很热情，已经站起来了。年轻人，阿姨和你换。
谢谢，不用了。
叶嘉诚继续和靠窗的大叔商量，告诉他自己的座位在哪儿。没想到对方是以头等舱做交换。大叔坚持了两秒就答应了。叶嘉诚顺利坐到石简的边上。
小狐狸，我们终于坐在一起了。
叶嘉诚这么烦，这样找存在感，绷不住的是石简。这样的叶嘉诚和曾经追着他的叶先生几乎一模一样。石简没理人，倒不是拿桥，只是不知道要以什么态度来去对叶嘉诚，又要以什么态度思考两个人的以后，心里不是一丁点儿的烦。叶嘉诚当然知道石简在烦什么，他烦叶嘉诚，说明他还爱他。这个他不是指叶先生，而是他叶嘉诚。不过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叶嘉诚想明白了之后，真的将石简当成了自己的小媳妇儿。